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前翻开经本第十七页第二行开始，经文我先念几句。谁为波夷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虽除居家不着三界，是有妻子常修梵行，现有眷属常若远离，虽乎宝石而以相好衍生。我们从这开始。我们今天是新历年过后第一次开始陪同大家在这里研究帷幕戒经。帷幕戒经这个前面那一品就是最重要的呀，就讲到心境在国土间呢、我们处在这个世界，看见我们全世界的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是不清净。我们修了这一品啊，要使得全世界各国都能够把那个污秽的乱七八糟的那些国土啊，把它转到清净的国土。从哪里开始呢？就是心里清净。果然我们大家都像这个维摩诘居士来学的话，我们虽然在这里呀、人不多啊，就能发挥那个不可思议的能力，可以转变世界。实在的说起来其他现在你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方法不是没有用啊，有用的啊，但是有限度的。唯有学这个把这个心理改变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力量啊。我们把握这个要点，我们学不但是有前面那个国土清净的整个的这一部经学下来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。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在十六页上面讲的方便品。方便品就是这一篇呢，全部的都是讲维摩诘居士的这个道德。那么这个前面已经研究一大段了，接着我们今天刚才念的谁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赞美维摩居士他虽然是白衣白衣是在家，他现的是白，是这个在家的身份在家身份是学佛的叫做白衣。那么 虽然是白衣呀、啊，奉持沙门，勤俭履行。他是那个奉持什么呢？持是手里抓着个东西不要放弃，奉持啊很谨慎的啊，两手把他这个捧在那里，嗯，那最恭敬的方式叫奉持。奉持什么呢？奉持沙门的这个勤俭履行。沙门就是出家人，嗯，出家人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要守持戒律，嗯，所以他是奉持出家的清净的戒律的那个啊所行的啊，戒律新戒律就是奉持戒律，就是把这个戒律啊啊这个在那里老老实实的在那里啊实行。沙门的意思就是出家了，出家人的意思这个要了解他的意义的话，一个是当勤字讲啊，很勤劳的那个勤啊，勤什么呢？就是勤修戒定慧，啊，勤修戒定慧就是第一个就是戒律，嗯，因为这个勤修啊，修到最后就能啊通道贯通到涅槃门，涅槃就是成就了。正果了，再呢就是休息啊，翻沙门翻成这个中国字的意思啊，就是休息。那么怎么休息呢？就是生死问题把它修掉了啊，众生有生有死啊。那就是在六道里面，嗯，来来回回的呀，啊，嗯，这个不能停止啊。除了六道以后，还有这个变异生死。嗯，修行呢，就把六道里面的来回的生死，啊。六道以外的变异生死统统把它休息下去，没有休息就灭了，把两种生死啊都把它灭掉，就是彻底的了脱生死，这沙门的意思。那么虽处居家不着三界，那么为什么就是在家修的是出家的旅行？那么现在再讲虽出居家了，嗯，沙门是出家了，他是居家，但是呢不着三界，家从小的这个范围来讲啊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的嘛，这是家庭啊，家了。扩充的来讲，三界就是家啊，人们这个发心出家了，出什么家了？ 要出三界的家。那么文某居士啊，他有家，但像我们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。但是呢，他虽然自己有家了，他心啊出三界，心出三界呀、啊，我们这个读研读这一条这个经文呢、啊，你要了解，心出三界不是说你家也不顾了，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我们很多修佛的人呢、啊，啊，那我们要了生死啊，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修道啊，家里的事情我们不必管了，这就错误了。这就把这个经呢、啊，这个解释错误解释了。嗯，你既然有家，你在家庭里，你就要负起维持家庭这个责任，这责任不能放下。嗯，责任不能放下，家庭的这个儿女的教育，家庭的这个所需要的生活费，你都要照顾啊。你不能说一切放下不管了，我们完全去学道了、学佛了，那就把经文解释错误了。家庭要照顾，心要出家，心怎么出家？不着三界，三界就是我们的家，心要出三界。过去我们老师啊，有一位出家人呐、啊，来劝我们老师要出家了。那老居士，劝他老人出家。我们老师说，我早就出家了。早就出家是吧？他老人的意思啊，我的心早就出了三界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出家。事有妻子，常修梵行。这个事这个字啊，它是显示出来，这个在显示上啊，有实现出来，实现什么呢？有妻子，有太太，也有子，虽然是有妻子啊，常修梵行，常是一直在那里修，没有间断。常到恒字讲，恒是一直在那里啊，修这个修什么呀？修的梵行，梵是这个清净的，还叫梵，一切都是清净的。修这种啊行，行是他的行为呀、啊，凡是有行为的，都是符合清净的这个这种这个 羞耻。所以妻子是是有这个妻子，他实在的呀是经常的来修的是反省。为什么修反省呢？反是清净的呀，这个修这个清净的反省啊，虽有妻子，不像我们世间人啊，我们凡夫众生呢，就我们凡夫众生呢，有家室有妻子，心里就不会清净的呀。那个维摩居士不是如此，注意他叫狮子，他个表示出来的有妻子，实际上他的内心呢是反省，这个狮子呀，要把它认得清楚。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呢，谈不上是个狮子，就被那个欲望呢，爱欲啊，把它缠住了，被爱欲缠住了，就是烦恼。这一条啊，要从这一方面来研究。现有眷属常乐远离，现就是事先，这个为什么就是事先有眷属，眷属这个又人数又多一些，妻子只讲到妻与子啊，眷属在家庭里面眷属很多了，包括这个家里的其他的人，还有这个家里佣人，这都是眷属啊。那么他虽然有眷属，但是个眷属，我们要注意这个限制，这个眷属也是事先有的，事先有这个眷属啊，他呢常乐愿离，以愿离为乐。我们凡夫众生呢，不但不乐愿离呀，而且眷属愈多愈好。维摩居士不是这样，他虽然有眷属，他知道这个眷属啊，不管是多是少，都有离别的时候。离别包括生离死别啊，我们拿现在这个世间啊，这个眷属来讲，无论是哪一家的，他的家主人呢，他拥有多少的眷属，这些眷属不论是有多少啊，都有生离死别的时候。这些眷属有缘才能聚合在一起， 缘要散了就分离了。我们过去有一这个古人有两句话讲的，人生四鸟同林书啊，人生在世间呢、啊、跟人相处啊，无论是家里的眷属，外面的跟我们来往的人，就像那个鸟啊，在这个树林里面呢、啊、同一个树林里面在那里休息啊，在休息是很好啊。就把大限，什么是大限呢？生死，大限是来各自飞呀、啊。这两句话很有道理的。一个人他有势力，他可以拥有很多的眷属，但是啊，每个人的生死一来了，谁也顾不了谁呀、就算这个家主人他的能力再怎么强，他的财产怎么样的丰富，他可以找多少高明的医师来给他治疗。就像古时个大皇帝，他的御医多得很，真正他要死的时候啊，再做的御医啊，也不能把他叫他不要死，叫他活过来，办不到的啊。所以我们记住古人的两句话啊，人生四鸟同林书啊，大限时来各自飞呀、啊。想到这里啊，我们虽然在家人都有眷属，不要贪着这个眷属。有眷属就是好好的啊，互相啊珍惜，珍惜这个缘分。不要一句话不对，互相就杀害了，互相争吵了，这个就不对了。必须人人都感觉到，在这一段时期，我们有缘在那相聚在一起，缘散了，这个缘散就是生死大限来了，个人管个人的，谁也管不着谁呀、那么我们要学这一条，要好好的学啊。虽复宝石而以相好延伸，为什么就是在家，他当然穿的衣服啊，不能像出家人的衣服，出家人的穿是啊，那个是一种这个跟在家人不同啊，穿这个那个很有把那个好的颜色染上啊，这个在印度那个时候啊，有黑色的，有灰色的，那就是个紫啊，紫色就是，把这个白色的呀，其他的颜色呀，把它染成那个黑色或者是灰色，所以出家人叫做紫流，紫流就是指的出家人。 那么韦摩居士，他即使既然不是出家人，他可以穿普通人的衣服，普通衣服啊，那个穿的整齐，穿的这个清洁，这个衣服就是啊，宝石啊，宝石做这个衣服料子很贵重啊。虽然穿的很贵重的衣服，但是呢，这个而以相好言声，一个虽字，一个而字，虽是虽然穿的这个宝石，而就然而语气一转，他是以相好言声，相好三十二相，八十随行好，三十二相，八十随行好，成佛就是以这个相呢，能够表现出来。那些大菩萨，就法身大士，也可以以相好表现出来，那么这个韦摩居士啊，他心中想的就是相好，也就是说，穿的是宝石，他心不在宝石上面，而心是在相好方面，在这个上面。我们就拿世间凡夫众生的比较的一看，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就有味道了。我们凡夫众生地位愈高的人呢，他就愈容易把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来表现出来，人家古时那个天子穿的那个蟒袍，那个多么夸耀啊！就拿现在这个在位的人来讲，他穿的衣服，有不同的衣服，在各种场合里面，有时穿这个西装，有时穿的这个古时候这个古装，不同的衣服穿出来，就是夸耀他的身份，心就在这个衣服上面。韦摩居士不是如此，他不管穿哪一种衣服，他心不在衣服上面，心在道上面呢。我们看看现在世间，无论哪一个在位的人，都是心在衣服上面的，用衣服来夸耀他自己呀，这样对照着一比较，那就知道韦摩居士这跟世间凡夫众生呢大不相同。世间凡夫众生呢，当然我们都是凡夫众生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世间的凡夫，他有地位， 有财富啊，他可以啊，今天穿这种衣服，明天穿那种衣服，随时在来换来变换，随时在夸耀，拿这个跟味木居士来一比较，哦，这个味道就出来了。我们自己呢，我们时时刻刻的反省，我们说要学维摩居士啊，还是跟学现在那些富有之家有地位的人呢、这就是帮助我们修道了。孔子的大弟子子路，他虽然穿那个这个碧云袍啊，碧就是破破烂烂的呀，破破烂烂的这个那个袍就是衣服，就是长袍啊，与以胡和这里跟那些穿的这个狐皮禾所做的那个皮做的衣服，子路这个穿的云袍跟那个狐和的衣服这个人呢站在一起啊，而没有感觉到，哟，我这样跟他在站在一起感觉很羞耻啊。子路不会的，为什么不会呢？子路心中有道，有道的时候啊，就不在衣服上面了。你那些穿的那个狐皮啊、狐皮的这个。穿在身上，心在那个上面，与子路心在道上面呢，天渊之隔，那个绝不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台湾过去有些有钱的人呢，穿那个草皮呀、草皮就是把那个瘦的这个连皮带毛把它剥下来，经过处理之后啊，做成衣服，用那个来夸耀人家，炫耀自己，那种你想想看，不但没有道啊，而且是杀害众生啊，造业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呢、看到那种以这个兽皮做的衣服来夸耀自己呀、我们要知道那是在造业了，不但不能跟他学，羡慕之心也不能有。所以讲这个，我们研究经研到这里的时候，要了解维摩居士，虽然这个穿的这个宝石啊，但是维摩居士宝石也不会穿的那个兽皮呀、那个宝石是很宝贵而已啊，虽然是这宝贵的衣服啊，相好延伸，他在这个以心中存着相好来庄严自己身体，那就是说 他不以宝石来庄严自己呀、啊，而以相好这个道来啊，这个庄严自己。随父饮食而以禅悦为威，这个为母居士，那么当然有饮食，饮食啊，这个不修道的人他不知道啊，我们修佛知道这个饮食啊，各种的不同。我们一般人吃的饮食叫做断食，断就是分分断断的那个断呢、啊。你要吃饭吃菜，喝的水，这就是断食。那个断呢，不是断绝的那个断呢、啊，是一段一段的那个断呢、啊。也断食，这个是我们所有凡夫众生都是这个断食。再呢，就食食，食就是唯识学所讲的，叫那个食。学唯识的修了有功夫啊，他这个食，跟那个吃饭一样的，他研究唯识啊，那个味道啊，比这个断食的味道还好，叫食食。再呢是禅悦唯识，禅是啊，那个这不是专门讲禅宗的那个禅。学佛的用功夫，佛学在修行的时候都叫做禅，都是修禅的。禅叫静虑啊，静是很安静的，虑是什么呢？虑有思虑，把一切的思虑啊都能安静下来，不要有乱的念头，叫静虑啊。静虑就有禅悦，悦是喜悦呀、那就是在修这个在这个修法的用功夫的时候啊，都就是叫禅呢、比如说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要求这个意心不乱，意心不乱就是有功夫啊，念着念着这个发这个喜悦了，欢喜啊，这个喜悦就是禅悦。我们在座的很多很多老菩萨在念佛的时候，念着愈念愈喜悦，愈感觉啊这个念佛好，这就是禅悦啊。那么这个文某居士，他虽然有饮食，饮食当然就是断食了，虽是饮食，吃的是断食啊，但是他这个把这个断食的味道一转变，就是禅悦为威。 他为了吃在他的口里面呢，就把断食的味道啊转变为禅悦，禅悦的味道。这个各位可以，尤其是各位发菩萨、发心修菩萨道的人，你在念佛的时候啊，你就有这种感觉，有感受啊，就感受这种这个禅味啊。若至薄意细出，则以度人。薄意，薄意，我们现在啊，因为呢，不是赌博了，于是下棋了。古时候博弈，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，是哪一种，用哪一种工具做博弈，现在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只是知道博弈是一种游戏的一种艺术啊。跟现在这个赌博，下棋不相同的呀。那么这个文殊居士啊，可以，到那个博弈的那个场所去。博弈是一个戏呀，是一种这个拿博弈来做一种这个游戏的，来做一种娱乐啊。那就是说，文殊居士也可以呀，到这个博弈这个游戏的场所出。就是那个地方，那个场所。虽然到那个场所啊，则以度人呢、则是每一次去，每一次都是来，目的就是来度化众生。那些众生呢，喜好那个波依。为什么就是为了度化那些喜好博弈的人呢？就是就到那个处所去，到那里就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同事说呀，你修菩萨道，哪一类众生喜欢哪一种的这个游戏，你就可以到那一类众生那里去。那里众生跟他那里去啊，跟他一起来游，来博弈。博弈的目的就是要度化那这个人，那一类的人。就是则以度人呐、要行同事舍啊，跟他一起啊，共同的来博弈，就把那里的人能够度化过来。这个我们大家也要研究啊，我们就是可以到博弈那个场所去啊，博弈是代表一些游戏场所啊，比如现在那个有这个那个电视里面常常有吗？ 网络上那些娱乐节目啊，那些娱乐节目有正面的，有这个坏人心术的那种不好的游戏节目，你学到的人呢，要把它分别清楚。虽然学到的人学得不能深入的时候，还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啊，那种游戏啊是好的是不好的，你没办法辨别。没有办法辨别呀，看见那个那种不好的这个这种游戏节目啊，你就跟他学，成为他的一种那种一些这种迷呀、什么叫做迷呀、叫做粉丝啊，成为他的粉丝，那就糟糕了。现在有很多人学那个人默克杰克森呢，是吧？又跳舞又唱歌，那个舞也不是正当的舞，歌也不是正当的歌，大家就成他的粉丝了，这就糟糕啊。所以这个这里博弈啊，讲的还是个正当的博弈啊，正当的游戏啊。你要看看现在的这个全世界那些学那种那种不好的一种游戏啊，成为他的粉丝，那就糟糕了。从这个正道上走上邪道上面去了，所以这一条我们要特别注意。受诸异道，不回正心。这个我们就是受是接受啊，诸异道啊，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外道，在这里讲异道啊，异道大家他这个道跟佛家所讲那个道不同啊，这叫异道。这个维摩居士呢，对于那些外道啊，也学也接受，学了这个外道啊，那么为什么呢？学佛，我们开始学的时候啊，那些外道当然不要跟他学了，学到有了基础，有了分辨的能力，而且有能力把这外道能够转变过来，教他学这个由外道学我们这个正道。为什么叫外道呢？行外求法，叫外道。他不知道我们学佛向内心中求啊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万法唯心呐，向自心中求，外道不知道。他不知道我们人人都有本性， 本应就本来就有的这个真如本性啊，他不知道，他向外求，啊，求天身呐、啊，学这个一切的是向外求啊，叫外道。那么维摩居士啊，他也学外道，为什么学外道啊？成佛，佛对于世间一切的法门呢、啊，都了解，所以成佛有一个号叫做世间解呀、啊。世间任何这个事物，佛都能了解，而且也能够讲解给人家听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维摩居士啊，也来接受了外道。虽然受这个外道啊，你看下面就讲了啊，这个不回正心。学的是外道，为的就是把外道的这个一切的情况，他讲的言语，他所行的是什么，都要了解。这就成为成佛的世间解了。虽然如此啊，不回正心，正心的就是佛法。一切向自信中求，啊，开发自己的本有的佛性的，所以维摩居士是这样，啊，不回正心。我们学大乘佛法，学菩萨道，就要学维摩居士这样的，外道他什么情况我们要了解呀、了解之后我们有能力把外道转化过来，自己呢不要把正心毁掉了，自己一直要保持这个正心。学外道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外道把它转化成为内啊，向内求这个要它明了心法。随命试点常若佛法，试点世间的学问，点就是经典，印度那些外道啊讲那些他与他们的经典，他们讲的世间的那些世间法，这跟我们中国孔夫子讲的那个经典不相同的呀。孔夫子讲的那个点就跟佛法一样的，孔夫子讲那个心相境界那个心，跟佛家讲那个本性的心没有两样，所以他这里讲试点呢，是印度那个时候外道所讲的试点。为什么就是虽然把印度那些外道的经典呢、都明了，虽然明了的时候啊，他所落的呀、在这个佛法这是真实的法，修外道的那个试点呢，不过只是 知道那些外道的讲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修的是什么，然后他来度化众生的时候啊，才能教众生辨别是非。所以他呀，常罗佛法，学世典呢，佛法是他恒常的所作的这个法。我们今天就研究到这里为止。